北大河会议炸响震撼弹，有大人物被捉。前纽约副州长声援反中共跨国镇压集会，暴政终将被击溃。白宫最新大动作，推动中亚欧洲贸易走廊，呢国获益最多。德国审共谍案，揭中共渗透欧盟细节。效仿川普，英国宣布立即驱逐移民犯罪的计划。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今日头条。预防胜于治疗，健康520代谢宝，独家配方，天然草本，调和阴阳，帮你调理三高。搭配补气18味，补充元气更吸力。立即点击下方链接，前往健康520唯一官网购买正品。北大河会议期间爆料不断，8月8号 YouTube 频道和 X 平台上多个账户同时透露一个惊天内幕。深受习近平器重的中共对外联络部部长刘建超被带走调查。8月10号《华尔街日报》报道，知情人士透露刘建超在7月底结束海外工作，返回北京后被带走。他被拘留的原因尚未明朗。刘建超曾被视为中国外交部长热门人选。中联部官网目前显示他仍为部长。中国网络社群8号开始盛传刘建超被带走调查，原因众说纷纭。有人说他可能涉及涉密，亦有传他涉及区间协助中国富豪将资产搬到海外。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网站上有关刘建超活动的报道显示，7月底的几日，刘建超的外事活动还异常活跃。刘建超被拘留是自2023年7月秦刚被免去外长以来遭到调查的最高级别中共外交官。华尔街日报当时报道，党内调查发现秦刚担任中共驻美大使期间曾有婚外情，其后中共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兼任外长。秦刚被免职之后，刘建超凭藉在中共外交体系中的经验和资历，被认为是出任外长的热门人选。报道提到2024年初刘建超访问美国期间，就稳定中美关系的必要性引发了引人入胜的讲话，赢得了不少赞誉。一名美国官员当时说，中国人基本上是在告诉我们他将成为下一任外交部长，他们说他要做更大的事。61岁的刘建超能够讲一口流利的英文，2008年北京奥运期间他担任外交部发言人，开始崭露头角。2022年刘建超升任中联部部长，随后再被提拔为20届中央委员。报道说刘建超比前任部长出访得更频繁，包括访问美国和其他西方民主国家。在这个之前，中联部部长通常不会去这些国家。有消息指刘建超的被调查可能与秦刚一样与王毅有关。2024年北京两会之前，外界盛传刘建超将在两会上被任命为外交部长，但是没想到外交部长却落空了，还是王毅继续担任外交部长。视频人江心哲认为，这个显然是习近平的决定遭到了党内强烈反对，所以未有成功。而刘建超的频繁出访亦抢了王毅的外交部的风头。另外，习近平办公室主任韩世敏被传出被军纪委直接带走，是军队出的手，这个意味着军方直接对习的心腹出手了。韩世敏是习近平在浙江时期的外将，绝对是贴身心腹，而家正是北大河权斗的关键期，反习派和习家军争斗激烈，这个就等于直统习的命门。有分析认为，如果韩世敏被捉，习近平可能彻底退位。与此同时，四川江油事件继续发酵。8月7号，云南昆明，一名男子当街举牌，习近平走人，两把火都烧到了北大河。外界认为，习近平办公室主任和刘建超的被捉，四川的维稳翻车，北大河暗潮汹涌。 习近平的政治神经此刻正被四面八方的利刃刺穿。经过超过20年的退出中共大潮，全球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三退人数在2025年8月3日突破4.5亿。8月10日，全球退出中共服务中心在美国纽约法拉盛举办庆祝集会，呼吁解体中共，制止中共迫害及美国跨境镇压。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们现在是在纽约最大的华人社区法拉盛的图书馆前面，集会在9:30就正式开始了，包括前纽约州的副州长、退党人士、退党的义工都来到了这里声援这场集会的。
We're not only celebrating a milestone, the message I bring to all of you is something you know in your hearts.Tyranny can be defeated and freedom can survive.
The growing momentum of the Pudan movement represents a peaceful transformation rooted in individual awakening and moral courage, offering a renewed vision of the world free from communist oppression.
在纽约洛克菲勒中心，有时一车一车的游客都同意退出中共组织。有一次，全车的学生们和老师散退后，还齐声喊道：“天灭中共，退出党团队，我们都退出了。”
三退大潮正在以前所未有的史无前例的方式，在和平解体了中共。每一个中国人。要看清中共的邪恶本质，紧随着三退大潮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迎接没有中共的新中国。
今日现场有25名勇士正式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退党服务中心主席汪志远先生指出，迫害不单止发生在中国，中共正对法轮功正在进行全球范围的跨国镇压。在今年4月，全球退党中心在法拉盛的港真上摊位，在10多日内连续收到8封恐吓信。纽约皇后区多家图书馆亦收到类似炸弹威胁，只是因为他们支持了法轮功相关文化活动。另外，中共在美国、加拿大、欧洲等地发动了舆论战、法律战、信息战以及超限战，意图封杀真相、抹黑法轮功、攻击神韵艺术团、大纪元，并恐吓美国本土公民。
迫害的花样已经变了，他正在试图这个利用民主国家司法制度当中他可以钻的空子，要严重的关注这样的一种进展，中共的这种超限战。
The penetration of the CCP, its illegal, secret, and violent ways inside the United States must be stopped. They intimidate, they injure, they threaten Chinese people here who have left the party. That must stop.We must use our police activities, our police powers right here in New York State to stop the CCP.
And you know, one of the things that's connected with the CCP is money. They think that they can buy everyone. They think that they can bribe candidates to support them. They think that they can bribe elected officials. My recommendation, as always, is for other electeds and other community leaders, whether you're a civic leader or a youth leader or volunteer, and we must spread the word that there could be harm to not just the Chinese community, but everyone else.
中共灭亡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清灭中共是谁也阻挡不了的。
我呼吁还没有删退的兄弟姐妹们抓紧退，只有删退才能保平安。
川普宣布要在高加索山区开辟一条叫 Trip 川普国际和平与繁荣路线，目的是推动当地建设美国主导的和平贸易走廊，同时终结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长年的冲突， 这条路线在高加索南部山区开辟，从阿塞拜疆开始，穿过阿美尼亚领土，连接土耳其边境小飞地，将土耳其和突厥语国家连成一片，提供巨大商机。彭博估算，通过这条通道，土耳其出口能够增加40亿美元，其中30亿是来自和阿美尼亚的贸易，10亿是走廊带来的新机会。8号，川普政府和阿美尼亚总理帕希尼扬、阿塞拜疆总统阿里耶夫在白宫峰会上签署了这份和平协议。阿美尼亚以前一直不愿意开放这条路线，但是现在有美国支持运输和通讯连结，态度明显软化了。这条走廊支持将土耳其和其他突厥语国家相连，土耳其是这次协议的大赢家。有支持者认为，目前全球贸易受阻，开辟陆路走廊虽然成本略高，但是基建完成之后速度反而更快，而且安全，未来可能成为连接中亚和中欧的重要大动脉。同时，阿塞拜疆和阿美尼亚亦通过这条通道获得可观的和平红利。相比之下，中共习近平政府推动的通往欧洲的贸易走廊已经在俄乌战争等多重因素的作用下不幸烂尾。川普这一招被看作是针对中共在海外扩张影响力的回应。这样这一做法是否能够在后续改变区域格局呢？我们将为你进行持续关注。日前，德国高等法院开庭审理一宗重大间谍案，长达14页的起诉书揭露了中共对德国及欧盟政治、军事和经济的广泛渗透，以及对海外意见人士的监控。8月5号，德国德累斯顿高等法院正式开庭审理备受瞩目的中共间谍案，涉案人员包括郭健以及共谋的华裔女性萧嘉琪。44岁的郭健早年赴德国留学，之后入籍德国，2019年起担任欧洲议会议员，在去年4月被捕。德国检方指控郭健从2002年起为中共情报机构工作，向北京方面提供了超过500份文件，还搜集德国选择党领导人个人信息，并伪装成反共者，搜集德国中国意见人士的个人信息。郭健还曾陪同克拉访华，所有费用由华为等中资机构支付。郭健的共谋萧嘉琪在去年9月被捕，他被控通过机场物流公司的工作向郭健提供涉及武器运输及相关人员的敏感数据。加拿大民阵副主席盛雪说，德国长期和中共的交往就是采取经济优先的这样的一个政策，这样在其他方面，德国的安全部门这几年才开始加强防范中共的渗透，但是他长期在这些领域都是非常松懈的。这种松懈不单止是德国，几乎所有的民主国家，加拿大、美国都是一样。美国在这几年是加紧了防范，而且也是一连串的逮捕了一些中共的间谍、中共的线人。中共派出大量间谍在海外搜集情报并进行跨国镇压，近年来引发西方国家警惕，隐藏在各国的中共间谍接连被捉捕。德国联邦检察官莫尔魏泽表示，郭健这一案展示了北京对德国以及欧盟的全面刺探意图。旅美中国维权律师吴少平说，郭健被捉和欧洲对于中共支持俄罗斯侵略乌克兰这个大的背景有关系，这件事情是中欧关系转折变化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事件。目前克拉被传唤，将在9月3号出庭作证。据悉，德国控方已经对克拉本人展开调查，罪名涉及洗钱和受贿。效仿川普政府，英国亦要对外国罪犯拟真的了。9号，英国司法大臣马哈茂德宣布，计划通过立法允许立即将外国罪犯驱逐出英国，届时外国罪犯不是在英国运监房，直接送回原籍国，而且终身不得再踏入英国。马哈茂德表示， 这个计划是英国政府变革计划的一部分。本届政府准备采取激进措施驱逐外国罪犯。这项新法律将驱逐出境的速度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快更迅速。不过好像极端分子威胁国安的重刑犯等囚犯还是要在英国服完刑后才赶人。目前英国监狱入面有 12% 都是外国犯人，总数超过10,000人。一个罪犯每年平均都要花费英国纳税人大约5.4万英镑，还要令监狱爆满。英国认为这个新政策能够节省钱，亦能够腾出监房，但是批评声亦很大。有人质疑很多国家根本不愿收回自己的罪犯，导致遣返无法正常实施。还有人说英国司法体系入边的律师和法官经常用人权理由拖延驱逐，这个问题根本没有解决。更关键的是英国虽然脱欧，但是还受欧洲人权公约约束，只要不退出想快速赶人难度还是很高。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